弟兄姊妹，主内平安。
平安。
好，弟兄姊妹平安哈。我们今天正道的信息是《列王记上》第20章的第一节到43节啊，就整个这一章，我们今天靠着主去把它讲完啊。第一节，亚兰王便哈达聚集他的全军，率领32个王，带着车马上来围攻撒玛利亚。好，我们来看。好，听众们，我看这里哈，这个20章的信息呢，一定跟前面的19章是有关联的哈，大家一定要注意，跟这个19章一定是有关联的，啊。事实上，听众们，你从《列王记上》的第20章开始，啊，这里呢，《列王记上》即将，还有剩下不多的几章经文，其实从第20章开始，这里发生的战争啊，也是上帝要开始准备要应验他的话，因为从19章的第十五节哈，往下看到这个第17节的时候呢，上帝提到了以利亚接下来要做的工作啊，高这个哈薛做亚兰王，高宁氏的孙子耶户做以色列王，高以利沙做先知接续他啊。而且呢，有一句话大家需要注意，叫将来躲避哈薛之刀的必被耶户所杀，躲避耶户之刀的必被以利沙所杀啊，这就是前面我们上一次讲过啊。所以说弟兄姊妹，你会看发现啊，在这里呢，在以色列国中和当时那个世代的外邦当中，有几个人上帝想要把它处理掉啊，所以说呢，从第20章开始就有了战争和一系列的事情。首先呢，上帝要借着战争对付的，就是这个亚兰王便哈达。啊，我们看这个《列王记》还有《历代志》，我们知道这是个恶人哈。这个人呢，欺压以色列人，然后欺压犹大人，而且呢，他来回调动，他游走于两者之间，利用南国和北国的矛盾呢，不断的壮大自己。啊，大家可以去看这个《列王记上》的15章啊，他两边来回立约，然后两边都收好处，然后再来回揍两遍，啊，而且呢，你去看这个《列王记上》2章42节，上帝怎么称这个便哈达？说这是我定义要灭绝的人，啊，这个人是上帝定义要毁灭啊，要去灭绝的一个人。上帝怎么毁灭他呢？让他过来打仗，让他加入到这场战争当中。然后呢，其实你看这里的经文，你知道哈，上帝本来是想借着这场战争把便哈达给怎么样，给杀掉啊，这是上帝原本的计划。因为上帝说了，上帝在第20章当中呢，让以色列人得胜啊，让亚哈呢打一场胜仗的目的是为了什么？就是为了借着以色列，借着亚哈的手，在当时那个时代行使公义，把这个便哈达给干掉。但很可惜，最后这个亚哈犯了病了，他把他给放走了啊。所以说呢，你看从这个20章开始呢，上帝开始处理这些恶人，但是呢，即便放走了也逃不过上帝的审判啊。所以说从20章开始，我们需要看啊，上帝报应的顺序，这样接下来过去啊。首先提到这个便哈达，往后的话你会注意有亚哈，还有谁，还有耶洗别，上帝会一个一个的在对这恶人进行审判啊。而且呢，我们看到其实当恶人呢，上帝要干掉他的时候，要审判的时候，他自己是发觉不到的啊，因为这时候恶人呢正处于鼎盛时期。说这时候他来撒玛利亚来发动战争的时候，有32个王跟着他，都是分封王哈，有32个王，而这32个王呢还带来了很多的马匹和战车啊，这是在人看来很壮观的一件事情，有32个国家效忠他啊，要来攻打以色列，而且有数不尽的这个马匹和战车，而且直接围攻了北国以色列的首都撒玛利亚。从另外一个层面来说，这里呢更是对亚哈和以色列人的管教，因为以色列人和亚哈听了耶洗别的恶道，拆了耶和华的祭坛，杀了耶和华的先知 啊，连以利亚只剩一个也不要放过。所以说这里是一场管教哈。然后我们看，从第二节到第六节，又差遣使者进城见以色列王亚哈，对他说，便哈达如此说，你的金银都要归我，你妻子儿女中最美的也要归我。以色列王回答说，我主我王可以依着你的话，我会与我所有的都归你。使者又来说，便哈达如此说，我已经差人去见你，要将你的金子、金银、妻子、儿女都给我。但明日约这时候，我还要差遣臣仆到你那里，搜查你的家和你仆人的家，将你眼中一切所喜爱的都拿了去。我们来看这个上帝定义灭绝的这个恶人，他的特点哈。第一呢，他来势汹汹，他人数众多，而且呢，他也是炫耀武力。他原本想着就是说啊，中国人的这个恶道叫《孙子兵法》，说不战而屈人之兵啊。而且呢，你看他的要求，说你的金子银子都归我，你妻子和你儿子中最美的也要归我，啊。而且你看这个第二章十六节呢，在打仗的时候，他们在帐篷里和那三十二王正怎么样？正在痛饮啊，在大吃大喝。所以说，便哈达他的名字就是啊，这哈达是一个偶像啊，他是一个偶像崇拜者。然后我们看到所有的偶像崇拜者哈，他都热衷于权力啊，权力是用来干什么的？女人啊，然后呢，金钱。吃喝，所以说他是拥有这么大的权力，拥有这么强的军力，就是为了侍奉他自己的肉身和豆腐啊，还有他的这个情欲。其实弟兄姊妹，你需要注意哈，当我们在上一次第二十九章结尾的时候，圣经说的很清楚，上帝高亚兰王，上帝设立亚兰王，上帝设立以色列王，上帝设立先知。也就是说，即使在当时那个时代，这个外邦的国家，这个亚兰王，他也应该是属于上帝手中的工具，啊。但是当这个工具呢，他的这种狂妄、这种贪欲不断扩大的时候，这个人，就这个便哈达，对于上帝而言，已经失去了价值。所以说，你就看到这里，当他的罪恶膨胀的时候，当他的贪欲膨胀的时候，当他的情欲膨胀的时候，他在上帝眼中已经失去了价值，上帝已经决定要把他灭绝，而且在十九章的结尾的时候已经说了要换人了，啊，要用哈薛替换他。而且你看他在这里呢，你会发现上帝呢也借着这个便哈达来羞辱亚哈，啊，他表示要睡亚哈的老婆，亚哈的老婆是谁呀？耶洗别，啊，睡你的老婆就是接续你做王的意思，啊，其实像耶洗别这种人啊，顺便送走其实挺好，啊，不过可能亚哈舍不得，而且呢，不单要这个亚哈的老婆，也要把他儿子当中最好的，就是说将来做长子，要继承王位的那个儿子呢带走，带到干什么？做人质，让你世世代代为奴，啊。我们看《列王记下》十章呢，我们知道亚哈有七十个儿子，啊，要把他儿子当中最好的掳走做人质，啊，这就是说从头到尾打到你完全臣服，啊，让你完全的趴在地上服服帖帖，啊，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亚哈哈，后边说亚哈回答说，这个回答原文就是当众宣誓，这种当众宣告的意思，你看他宣。你看他说什么哈，我来看一下这个经文，快点。啊，套到最上吧，快点。他说，我主我王啊，可以依着你的话，我与我所有的都归你。好，我们来看。 你注意这里啊，这原文的意思是，在你的话语之下，我的主，我的王，啊，就是说承认你话语的权柄啊。他称便哈达为什么？我的主，我的王。作为一个以色列人，作为一个以色列王，他的主和王应该是谁？应该是上帝。教会的元首应该是基督。教会所听的话应该是基督的话，但他在这里呢，他说你的话就是真理，啊，你是我的主，你是我的王，我与我所有的都归你。弟兄姊妹，这叫什么？今天这叫顺服执政掌权者，啊，这是今天基督教所宣告的，对掌权者一定要完全顺服，彻底的顺服啊！掌权者的话就是真理，可以依着你的话嘛。所以说，你看到那个时代亚哈，你就看到今天很多的畜生，啊。他明明是怕，但他却把自己这种恶行粉饰成为啊，我按圣经来的，顺服真正掌权者啊。我们看到这个亚哈真的是一个怂货啊，确实是做的这个事非常恶心啊。然后，而且，你去看二章七节，他说他先前差人到我这里来要我的妻子、儿女和金银，我并没有推辞他。他是不是权宜之计？不是的，他就是真的是你都拿走就行，啊，我们看到他是这样一个人。所以说，你看这个亚哈哈，他对上帝的仆人、对先知啊，他非常的勇敢，啊，但是他对这个，而且呢，他实际上他任凭他的妻子耶洗别呢，在国内杀戮先知，寻索以利亚的性命。但他对这种世俗的掌权者确实表现得非常顺服，啊，像羊一样顺服。然后他这样的顺服呢，并没有换来别人的尊重。使者回去报完信又回来说：“便哈达如此说，我已经差人到你那里说，你的银子和你的金子和你的妻子和你的儿子都要给我。现在不光这些，要增加新的条款，说但明日约在这时候，我要差我的臣仆到你那里。”就是说搜查你的家啊，搜查你臣仆的家，把你眼中一切所喜爱的都放在他们手中，全部带走。所以在今天啊，基督徒和教会包括牧师，你千万别以为你千万不要愚蠢的以为啊，我顺服掌权者，我不谈政治啊，我就完全顺服他，让我干啥干啥，他就真的能放过你。我告诉他不会放过你的。在真理上妥协的结果，啊，不完全尊重上帝的结果，就是这些压力越来越大，这些条件越来越多，最终人家还要到你家监控你，什么事情都掌控你，把你一切所有的都夺走，啊。然后第七节，以色列王招了国中的长老来，对他们说：“你们看看这人是怎样的谋害我？他先差人差遣人到我这里来，要我的妻子、儿女和金银，我并没有推辞他。”啊，往下看啊。长老和百姓对王说：“不要听从他，也不要应允他。”我们来看啊，我们看这个亚哈，他说：“这个人要我老婆，要我儿子，要我所有的钱，我没有推辞他。”什么意思呢？他把他这种妥协和懦弱说成是顾全大局，说成是爱仇敌、包容，啊。然后你看他什么时候都把自己粉饰得很好啊，然后这后来这个长老和百姓对他说啊，就有两点，第一个不要听他的，第二个不要屈服于他，原文这个意思。这人另外一点呢，就是卖弄自己的伤口，然后煽动民族，煽动这个以色列人义愤填膺啊。所以说你看到这里的时候哈，这个亚哈没有反思自己在上帝面前的这种罪恶，就是他纵容他的妻子耶洗别在以色列当中做的这些恶事，他也没有带领以色列人反思自己在上帝面前的罪恶，反而是煽动民族情绪，啊，煽动民愤，啊，靠这个来争取民意，啊。但是你看看这个有不同的王，你去看这个，同样是在当时啊，在南国，你看历代志下十二章，罗伯安当时在强盛的时候离开了耶和华的律法。以色列人随从他犯罪， 后来埃及王设撒来攻打耶路撒冷，啊，但是人家罗伯安带领以色列人认罪了，说耶和华是公义的，在上帝面前自卑。所以说你会发现，在这两场战争的区别，你知道注意在哪里？就历代志下十二章那里，罗伯安因着犯罪导致了上帝的惩罚，啊，最终他在上帝面前认罪，虽然认罪了，上帝还是惩罚了他，说让人知道服侍神和服侍人有什么区别。最终，这个埃及王示撒把耶路撒冷所有的金银、金器、银器都掳走。但从那以后呢，罗伯安开始回归信仰，在上帝面前悔改。你看这个列王记上的二十章这里，亚哈始终不知道悔改，最终这个战争打赢了，但是他没有在上帝那得到任何益处，他还是没悔改，他反而遭到了上帝的咒诅。所以说这个战争啊和管教，你也不要光看其中的这个输赢，最重要的是一个人，一个基督徒，尤其一间教会，有没有在这场管教当中能够真正看到上帝的旨意，有没有在这个管教当中看到自己在信仰那种妥协以及对真理的背叛，然后在上帝面前悔改。所以说你看整个二十章这场战争最终打赢了，而且是大胜仗，但是对亚哈和以色列人来说却失去了最重要的意义，没有任何在上帝面前的反省，最终反而是遭受了上帝的咒诅。所以说即便赢了他也输了，啊，第九节，故此以色列王对便哈达的使者说，你们告诉我主我王说，王头一次差遣人向仆人所要的，仆人都依从。但这次所要的我不能依从。使者便回去回复便哈达，你来看这个亚哈这个人，这个人啊，他在摸清了民意之后，他把这个民族情绪高昂煽动起来之后，他觉得有底气了，他开始回复这个便哈达，啊，你注意，你看，而且他这个说的话非常有意思。好，你们对我主我王，啊，说王头一次向仆人，差遣人向你仆人所依的，我都会做，啊。你看到他在以色列人面前显得非常的伟大，他表示要决战到底，不惜一切代价决战到底。但是给那边写信的时候用的这个表情用的这个语气非常的谦卑，说啊，我主我王啊，啊，你的仆人呀，啊，能不能商量一下啊，头一次那个条件可以呀，啊，这后边这个条件，而且更有意思的哈，你看那个信实际上比上一次更怂，这一次加上了说我是你的仆人啊，而且最后有句话中文没发现，他说中原文的意思是，就是这件事啊，我没有能力决定，你看到没有？他两头都落好，对百姓他是表示啊，要抗战到底，要不惜一切代价。然后到便哈达那边，他说：“哎，我是仆人呀，我说了不算，我想妥协，老百姓不愿意呀，啊，你看我也很为难，我也无能为力啊。”事实上，他这个人呀是绕来绕去，然后一边转装谦卑吧，一边还暗藏威胁，啊。他实际上所表达的信息就是，你看了吧，有百姓支持我，我不能妥协啊，你差不多就可以了，不要太过分嘛，但是还不能说明白了，怕这个便哈达翻脸。所以说这个亚哈是当面一套背一套啊，这人就中国人话说能伸能缩啊，非常的恶心，八面玲珑。所以说他不是一个合格的牧师，他更像一个政治家，啊，尤其像今天这个时代左派那些政治家，会打口炮，会喊口号，但是不敢动手。第十节到十二节，便哈达又差遣人去见亚哈说，撒玛利亚的尘土若够跟随我的人每人一捧一捧的，愿神明重重的降罚于我。以色列王说，你告诉他说，采顶盔甲的需要向摘盔卸甲的夸口。便哈达和诸王正在帐幕里喝酒，听见这话就对他的臣仆说，摆队吧，他们就摆队攻击城。我们看到两边都不是好东西，这个便哈达也是狂的没边。这个便哈达 他指着他的假神骑士啊，估计就是那哈达啊，说原文说是愿神重重的，愿他那个神哈复仇重重的降罚于我。为什么是靠什么事降罚于我呢？如果撒玛利亚的这尘土啊能够我这个跟在我脚后边的士兵啊每人抓一把啊，他在夸耀自己的武力人数，实际上在自以为神。再往后看那个西西家时代那个亚述王也是这么吹啊，说我多厉害多厉害啊，说我给你多少东西，你能打过我吗？来试试啊，就这样的。然后这个以色列王亚哈呢啊，这下惹祸了啊，这下子行谈条件行的装怂，然后两边卖弄没卖弄好，彻底把便哈达激怒了，然后只能硬着头皮往上走了，说你们要告诉他，刚束腰的不要像卸下盔甲的那样夸口。我跟你说这句话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刚把腰带系紧的不要像那刚把腰带松开的人啊去夸口去炫耀。这个话这就我跟你说这不是属灵的话啊，你要记住这完全就是人的道理。这个大概相当于中国，你看中国经常有人打不过人啊，就说鹿死谁手还不一定呢啊，说这个我们练武之人啊不是为了胜负，我们是为了这个强身健体啊，博个情怀。完全就是人的道理啊。这个亚哈特别会装啊，都到了这份上了，估计吓得快尿裤了，然后还在说啊，摆出一副这种啊大宽容的姿态，然后说话绕来绕去，哎，他这绕来绕去，偏偏碰上一个不吃他这一套的。所以说亚哈在这里，你注意哈，从这你可以看出他完全不是一个好人，他更不是上帝所喜悦的。他跟仇敌这种交道，跟仇敌这种对话，跟以色列人对话当中，没有任何一个字提到上帝。啊，人家还提到人家的神，他没有，他更没有像大卫一样，大卫当年跟乌利亚决战，跟那个乌利亚不是乌利亚，那个格利亚啊，跟格利亚打仗的时候说，你们要信靠上帝啊，我指着万军耶和华起誓，而多次的鼓励以色列人要有信心。这个亚哈，他只会玩人情啊和政治操弄，没有别的本事，啊，在信仰上一无是处。玩弄人情也是小伎俩，啊。所以说，弟兄姊妹，你要思考个问题：接下来上帝为什么会帮以色列打赢这场战争？是为了亚哈的个人面子吗？不是的。这种人，上帝不会为他征战，上帝只是为了自己的名，啊！上帝打这场战争，只是因为这个便哈达太狂了，你知道吗？所以说，你去看《申命记》32章。那里提到上帝要灭绝以色列人，惩罚以色列人，但最后说这么一句，说我灭绝他们的时候，上帝说唯恐一件事，唯恐仇敌惹动我，只怕敌人看错，说这是我们手的能力，并非耶和华所行的。这个亚哈和以色列人，这他们沾了一个什么光？他们沾了一个，就是说这个便哈达实在太狂了，啊，后边还说上帝是山神啊，太狂了，所以说。不是说亚哈多好，不是说以色列人多好，而这个恶人呀，他狂到没边，那上帝不得不对付他了，啊！以色列人赢得这个战争呢，不是因为自己的意义，不是因为自己因为行为好，也不是说自己信心足，而是因为这个外邦人太坏了，啊！你看下文就说啊，上帝要将这个便哈达全军交在亚哈手里。啊，你就看13节14节哈，说你看这一大群人了吗？今日交在你手里，让你知道我是耶和华。谁率领啊？那个借着谁？借着跟随省长的少年人，谁率领呢？亚哈亲自率领。所以说，弟兄姊妹，这场战争你要这么去看，在这场战争当中，唯一的就是上帝的名，并不是说为任何人征战。而且你看这两个人的对话，这两个坏人的对话，最终上帝的心意是什么？用那个软弱下贱又无耻又懦弱的这个以色列王这个亚哈，最终用这个人来打败这个强大的便哈达全军，这是对便哈达的羞辱啊！所以说这场战争没有你看的这么简单，上帝在其中也管教以色列人，也管教亚哈，也更是来惩罚这个便哈达啊！说听见这话时的话，这个便哈达和他的诸王正在帐幕里喝酒，我们来看，往上往上，这大白天的喝酒 啊，然后呢，这里原文说那个帐幕就是说临时搭建的一个遮阴的地方啊，他非常享受。前方打仗呢，自己在吃喝，就多自信啊，说就说我吃喝的时间就把你给搞定了啊，就是多自信。他不但自信，他狂妄，还自以为神，就对那陈母说摆阵吧啊，原文有两个摆阵，就强调把这个阵势摆好。他们就摆阵攻城。十三节，有一个先知来见以色列王亚哈，好好看，说耶和华如此说，这一大群人你看见了吗？今日我必将他交在你手里，你就知道我是耶和华。上帝说的哈。有人说看呐，就这时候有一个先知近前来到亚哈这里了。上帝的话当中强调什么？说这么一大群人你看见了吗？什么意思啊？你要知道，我们上帝特别讨厌一大群人去欺负一小群人，尤其是欺负以色列人，上帝特别讨厌这样的事情。而这一大群人狂得不得了，上帝说就因为他这么狂，就因为他们这样仗势欺人，今日把他们交在你手里，但是不是为了你的荣耀，是为了让你知道，上帝说我是耶和华。啊，这个一大群人原文呢，它有两个词，它强调的是人不但多，而且喧嚷，咋咋呼呼，咋咋呼呼啊，这个挺像今天中国人啊，人多嘛，咋呼，啊，说看呐，两个看呐，后边还有看呐，一个是看呐先知来，一个是看呐，我今日必将他交在你手里，你会因此知道，上帝说我是耶和华，就说我是的意思，啊，上帝呢告诉亚哈，这场战争胜利是因为便哈达激怒了他，啊，但是你也不是什么好东西。我之所以把它交在你手中，只是为了证明上帝是上帝，在这里给亚哈说得很清楚，啊，并不是因为你多好救你，你也不是什么好东西，只是因为他太坏，上帝为了自己的名，而且在这里呢，这也是对亚哈应该是对他持续被盗的最后一个警告。你要知道，弟兄姊妹。在《列王记上》第二当中发生的这两场战争是两场大的神迹，这意味着什么？就像《希伯来书》第六章所说的，那些已经蒙了光照、尝过天恩滋味的人，蒙过圣灵有光照、有份的人，如果再离弃真道，结局就是咒诅和焚烧。所以说，当这个神迹、当这个恩典再一次向你显明的时候，也是告诉你，你别再辜负上帝的恩典，因为这么巨大的神迹赐给这样的一个恩典和神迹赐给你个这样不配的人，就是让你再一次让你认识神。如果这次的神迹仍然不能让你悔改，那就如后边所说，你就是活该被灭亡。啊，我们来看，再往下看，十四节，亚哈说，借着谁呢？他回答说，耶和华说，借着跟随省长的少年人。亚哈说，要谁率领呢？他说，要你亲自率领。你注意这里哈，你知道亚哈为什么说借着谁呢？大家明白吗？就他都不知道借着谁。你别看他又打口炮，又在那正在装蒜，其实他国家里已经没有人有胆量敢出去打仗了。因为什么？你看他国家有几个信上帝的，都拜巴利，都跟着耶洗别混，都杀戮先知，平常都不好好聚会，都不好好听到，不信靠上帝，到了这时候只还指望勇敢的出城跟这么多人打仗，那是不可能的啊。亚哈的意思是现在已经是无人可用了，基本都丧胆了啊，然后他这个先知说，耶和华如此说，借着那些省长的仆人，省长就那些领袖，以色列人的奴仆，啊，也要说上帝怎么打赢这场战争呢？不是借着这些士兵，也不是借着你这些省长，也不是借着你国中这些尊贵人士，因为在上帝看来你们不配得到这个恩典，就借着那些伺候他们那些下贱的仆人。那些根本不是士兵的，根本没打过仗的人来打这场战争， 上帝拣选的不是战士，不是训练过的，也不是勇敢的人，就是这些卑微的人。你看上帝做事从来都是以弱胜强，以卑微的人打赢强盛的人啊。亚哈说，谁来率领这场战役呢？这句话注意，这个原文的意思是谁来奴驾这场战役，就像人，这个意思原文就是说，你把这个马车绑在这个，把这个马车绑在马上，然后谁来驾这个车的意思，就是说谁来驾驭这场战争，这样比如说这场战争的胜负最终交在手里。先知举一个字啊，你，然后就一个字，你。上帝使用这些卑微的仆人，然后用谁来率领呢？就用这个怂货，这个又胆小又耍嘴炮，啥都不会的，遮遮掩掩，怂的要命的，就你，就交给你了。今天，多么讽刺的事情！这个便哈达最后败的也窝囊，败给这么一个窝囊废，哎，真是气死了。我们来看十五节。于是亚哈数点跟从省长的少年人，共230名。又数点以色列的重兵，这重兵共7000名。我们来看一下读经。那好了好了，我来看啊。你看20章第1节哈，便哈达全军，然后还有32个王，后边跟着无数的马车和士兵。在这里230个仆人没打过仗的，还有好不容易拼凑出来的7000个士兵，这场实力悬，在人看来实力悬殊的战争要打响啊。他为什么数点？他数数，最后就数出这么些来啊。后边说就是所有的以色列当中能打仗的士兵一共7000人，在上帝看来7000够了，完全的数字。16节5节，他们就出城，便哈达和帮助他们的32个王正在帐篷里嚎痛饮啊。什么时候出去的？正午出去的，光天化日之下啊。一般来说以少胜多，得打个夜间奇袭啊，打个夜战，不用，中午就出去啊，光天之下就出去。所以说我们看到在这里哈，这场战争上帝说能赢，但是这场战争最终能赢，首先需要什么呀？你得信上帝的话语。首先亚哈他得信，信了之后赶快安排人，照着上帝的吩咐，照着先知的吩咐，把这些符合条件的少年人找出来啊，然后光天化日之下正午出击，这必须得有信心啊。实际上这样的信心是神话语赐给的，亚哈这个人他怎么可能有信心？这上帝给他的。而且我们在这里看哈，我们看到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事情，圣经告诉我们，即使是亚哈这样的恶人，当他顺服上帝的道，按照神的话语执行的时候，上帝能在他面前行出大能。这就是上帝话语的大能，不在乎哪个人哈，就这样的怂货，这样的恶人，以前做过那么恶事，就这一会儿他顺服，他这一会儿就能得到上帝大大的使用啊。这时候便哈达呢正在帐篷里享受了，都喝醉了啊，然后来帮助他的32个王。17节，跟随省长的少年人先出城，便哈达便差人去探望，他们回答说有人从撒玛利亚出来了。谁先出来？跟随省长的这些地位不高的这些仆人啊。也要说这是需要信心，而且这些人走在前面，弟兄姊妹，这完全得出于上帝的大能和信心。这些人没打过仗，他怎么可能处在前面？除非他信上帝的话语啊。然后你注意下边哈，18节，他说他们若为讲和出来就要活捉他们，若为打仗出来也要活捉他们。这个讲和原文是为平安的意思。你往后看，你看耶户杀这个亚哈家的时候，这个亚哈的人出来说，你来是为了平安吗？知道这个意思吗？是为了平安吗？是为了平安，还是为了打仗啊？是为平安的缘故啊，若为打仗的缘故要活着他们。便哈达说这话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早点不投降，现在投降也晚了，现在出来投降我也把你抓起来杀了，就这个意思。 就是说不接受投降，拒不接受投降，而且非常自信要活捉。活捉谁？不管是凌辱啊，是点灯啊什么的，咱就不知道了。反正就是说非常严重的后果。跟随省长的少年人出城，军兵跟随他们。这些人出于信心啊，他们站到了这场战争的前线，啊，这是一群由奴隶率领的军兵，啊，这些奴仆从来没有打过仗，凭借的只是对上帝单纯的信靠。所以弟兄姊妹，无论任何时代，上帝喜欢兴起单纯信他的年轻人，而不愿意用那些老谋深算的老油条。因为年轻人没这么多的道理，只有单单的对上帝的信靠。所以上帝就借着这样的人成就大的事情。二节，个人遇见敌人就杀，亚兰人逃跑，以色列人追赶他们，亚兰王便哈达骑着马和马兵一同逃跑。我们来看，我看到这些人，他真的是在上帝那里领受了信心，神也赐给他们能力和勇气，说见人就杀。啊，你要知道来了多少人，你要知道他们多少人，在申命记二十八章第一节，啊，你若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遵行他一切的诫命，就是我今日吩咐你的，他必使你超乎天下万民之上。你的仇敌起来攻击你，耶和华必使他在你面前被你杀败。他们从一条路来攻击你，必从七条路逃跑。神的话应验了，信神的话就得到上帝的属灵的祝福啊。二十一节，以色列王出城攻打车马，大大击杀亚兰人。这里就应验了先知所说的，把这场战争交在你的手里。光是少年人出去不行，光是军兵出去不行，先知说你得出去，这样战争最终才能结束。所以说就应验了先知所说的，交在你的手里，凡出于神的话没有一句不带能力的，只要相信上帝一定会让他的话应验，无论在任何的时代。二十二节，那先知好好看哈，去见来见以色列王，对他说，你当自强，留心怎样防备，因为到明年这时候亚兰王必上来攻击你。先知第二次来，你注意哈，这个自强不大好哈，这个自强好像什么什么自传自养三字这套的，原文的意思就是你要刚强，你要坚持，你要忍，你要在这个神的道上去忍耐的意思。你注意哈，你往上看，你就是说你要刚强，而且你要知道，你要留意该怎样去做啊。哥林多前书十六章十三节，你务要警醒，在真道上站的们要做大丈夫，要刚强。什么叫刚强？刚强不是像便哈达一样吹牛，刚强的意思就是好好依靠神的道。这一次怎么靠上帝的话语得胜，你就怎么去依靠，你不要再拜巴利，不要再跟耶洗别去混，你要好好的去信靠上帝的话语，神就能够让你像这次一样再打一次胜仗，而且再过一年亚兰王会再次攻击你，仇敌不会停止攻击啊。这也是提前给打好警告。二十三节，亚兰王的臣仆对亚兰王说，以色列的神，以色列人的神是山神，所以他们胜过我们，但是在平原与他们打仗，我们必定得胜。这话非常搞笑啊，有很多人说啊，山神，我们来注意哈，我们今天从教会和基督的角度来看这句话，这话什么意思？弟兄姊妹，你要知道什么叫山神。圣经说教会是山上之城，你要明白哈。所以说你看到这个这种论调在今天的基督教里边非常流行，叫什么？要上帝的归上帝，凯撒的归凯撒，要政教分离啊！基督徒绝对不可以碰触底线，底线就政治。基督徒教会谈政治就得灭亡，我见过很多的蠢货金汤教徒发这些东西啊，说谈论政治会失去上帝的保守，会灭亡。你要顺服执政，你不要谈政治。 你知道这人的论调就是亚兰人的论调，什么？耶稣是山神，不是普天下的神，就耶稣只是教会的元首，不是万王之王。你要明白这些愚蠢的话，你不要看这亚兰王愚蠢。今天基督教正在复行这样的教义，正在执行这样的教义。但是圣经告诉我们什么？他的亮带通遍天下，他的言语传到地极，他从天这边出来到绕到天那边，没有一物被隐藏不得他的热气。你怎么敢说世界上有一个国度、有一个民族、有一个领域，上帝的手不能伸进去？你这不胡说八道吗？上帝管教会，上帝能不能管政治呢？你去看第十六章结尾，那亚兰王哈薛要做王的是谁案例的？那不也是上帝案例的吗？上帝案例哈薛做亚兰王，上帝案例耶户做以色列王，上帝案例以利沙做先知。所以说今天你一定要除掉这种可憎的教义哈，我们的神啊既是教会的元首，那更是万王之王啊！你千万不要说啊，耶和华是山神啊，这最愚蠢的话。24节，王当这样行，把诸王革去，派军长代替他们。我们来看这里哈，当时花了这么多钱，叫了这么多人，搞了这么多联军，最终铩羽而归。这在气势上，在政治上，在人气上，遭到了巨大的创败。所以说，这时候呢，从政治那个层面，从军事那个层面，亚兰国里边起了变化。这些谋士、这些臣仆啊，就提出了意见，要把诸王原文是给废掉。看下面哈。以前是什么？以前是各省自治，啊，给你们好处，给你们兵力，到时候该来给我打仗就行。然后有吃有喝，大家一起分，有女人一起分，有钱一起分。后来有人就借着这场失败，在亚兰国当中开始有政变也好，有政治动荡也好，啊，从那时候起，亚兰国由各省自治变成了什么？中央集权，啊。把所有的诸王废掉，把权力都收回来，啊！所以说弟兄姊妹，你要明白哈，宗教改革、教会跟世界之间的关系从来不是没有关系，教会和政治从来不是没有关系的。我跟你说，你作为基督徒，你只要在这世界上传去，你不可能脱离政治。我告诉你，你想脱离也没办法，啊！所以说你会发现，当教会开始上帝恩待，教会开始回归真理的时候，教会在世界上开始得胜的时候，就会引发世界政治的动荡，整个世界会更加走向集权、军管和独裁。所以说你不要指望接下来的几十年这个世界的政治走向会让你过得舒服，不会的。魔鬼不会放过我们，魔鬼也不会停止对我们的攻击啊，他会更加的集权，更加走向这种独裁的路线。25节，又照着王丧失军兵之术再招募一军啊，马补马，车补车，我们在平原上与他打仗必能得胜。王便听臣仆的话去行。按照你的跌倒，按照你的死亡的阵亡的数量再补一军啊。用今天来说，打互联网战争啊，把这网军给用上。所以说你看亚兰国哈，他有他的信仰，他信仰哈达啊，信仰他的神。但异教徒的信仰都是胡扯的，异教徒本质上什么也不信，异教徒信什么？刀和枪、权力嘛，他就信这个。你不要看这些其他的宗教，归到最后就是权力和手中的刀枪。说在平原跟他们打仗，就平坦的地上。他的意思就是说啊，以色列的啊，他引号，他称为山神哈，说这位山神，这位教会的神不能涉及的地方，说我们毕竟能赢。说这个便哈达就听了他们的声音，然后去做。今天很多基督教世界愚蠢的人也喜欢听这样的声音，就是不谈政治，说哎，政教分离啊，绝对不能谈政治啊，就耶稣是教会的神，但是这个世界还是归于凯撒啊，神的物归神，凯撒的物归凯撒啊。 二十六年，次年，便哈达果然点齐亚兰人上亚弗去，要与以色列人打仗，应验了先知的话。这个亚弗啊，我们来看啊，这个亚弗靠近撒玛利亚，靠近耶斯列这个地方，啊，就是说不挨得那么近了，不直接到撒玛利亚，往下推一点，到平原那个地方，耶斯列平原那个地方，啊，亚弗就是围住围攻的意思啊，把你包围。二十七节，以色列人也点齐军兵，预备食物。好听，好听。迎着亚兰人出去，对着他们安营，好像两小群山羊羔，亚兰人却满了地面。好吧，来看看。我们来需要注意这里哈。上一次呢，跟从省长的少年人共230名，然后士兵就7000人，这一年呢也不可能说招太多的人，啊，估计还是那些人，啊。这时候呢，22节，那先知来见以色列王，对他说：“你当，啊，你看，实际上这次战争啊，这个亚哈和以色列人听了上帝的话，这次是照着准备，因为食物准备好了，啊，数点好人数，数点好车兵，也派着去作战，也算是按照先知的话去做了。说以色列人对着他们安营，两军的对比好像什么，好像两小群山羊羔。”就是说，哎呀，好少啊！像什么既小又少，然后又弱。亚兰什么？亚兰像豺狼一样啊，像蝗虫一样布满了整个地面。就那么，今天我们和世界的对比，就是山羊羔和满地的遍地的亚兰人啊。为什么两只山羊羔呢？南美国象征南美国嘛，大概有这样的含义。所以说弟兄姊妹，你去看启示录20章8节，到启示录的时候也说过啊，这与教会征战的人多于沙海。其实弟兄姊妹，在这个时代，我们如果用人的办法，你绝对活不过一秒钟。教会今天能够活到现在，牧师能够在这讲到，你们能在这聚会，完全是上帝的恩典。所以说你不要指望人，你要知道整个世界和我们这种对比有多么的差距，所以说我们要更加去依靠上帝。28节，有神人来见以色列王，说：“耶和华如此说，亚兰人既说我耶和华是山神，不是平原的神，所以我必将这一大群人交在你手里，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注意这里哈，这次来的是什么？神人，用这个词表示比上次更正式，啊，比上次要有更重要的话传达。说这次为什么上帝会赐福你让你打赢呢？因为他太狂，他说耶和华是山神，不是平原的神。啊，这次来头更大，神人，代表着信息更重要。圣经当中有时候说先知很多，但提到神人的时候不多。啊，上帝为什么让以色列人得胜呢？就因为这些玩意儿说了一句话。他说，耶稣啊，只是教会的神，他不能管政治，所以说。上帝的归上帝，凯撒的归凯撒，基督徒不可以谈论政治。上帝这一次就要打破这种愚蠢的言论。上帝这一次就要证明啊，他是耶和华，他是耶稣基督，无论是教内还是教外，他都要管。啊，这才神人嘛！啊，你今天看来基督教那些说不能讲政治啊，讲政治就灭亡了，那是亚兰人的奴才，那根本不是基督徒，也不是牧师。所以说前面那一幕哈，说使你可以知道我是耶和华，这说什么？使你们以色列人可以知道，说上帝说他是耶和华。就是说上帝做这两件神迹，打这两场仗的目的是为了让教会和基督徒知道我们该知道的。你应该知道什么呢，弟兄姊妹？耶和华是山神吗？啊，是不是耶稣基督他的全名仅限于教会呢？是不是不可以谈论政治呢？不是的，弟兄姊妹，我们的上帝什么都管。我告诉你，我们上帝既管教会，也管世界上的事情。有个人说的很有意思，你看现在的基督教，你在对比中世纪的天主教，你在对比那时候欧洲那边信仰复兴的时候，那差别何等的大。现在都是一群鸡汤教徒，哎，不能讲政治，顺服政治掌权者。 你看看，你看以前呢，以前的基督徒，在教会聚会，出去给这外邦的人去干，啊，上帝就让他得胜。这一次的目的是让整个以色列人，让整体教会知道，耶稣基督是万王之王，没有一个领域可以说上帝不能把手伸进去。你要知道，啊，过去有的基督徒说我们的上帝手很长的，你要知道，啊，这是上帝第二次郑重的派了一个神人啊，比之前来头更大，说话的目的，也让今天的基督教知道，我们的神可不是山神。而神既是教会的元首，更是万王之王，一定要明白这个道理。29节，以色列人和与亚兰人相对安营七日，到第七日两军交战，那一日以色列人杀了亚兰人步兵100,000。这场战争对峙了7天，然后第7天的时候开始交战。这7天要有信心呀！你这两群小山羊看着这满山遍野的蝗虫，光看有时候你没信心就吓坏了。上帝的时候满了7天，你想到什么？以色列人绕耶利哥城7天，啊，这需要信心、忍耐，慢慢更新。所以说，当日子满足的时候，一下子开战，杀了亚兰人的步兵100,000，啊，应验了先知的话。20:30，其余的逃入亚弗城，城墙倒塌。压死剩下的27,000人，便雅达也逃入城，躲在严密的屋子里。所有相信并传扬耶和华是山神的，一定要灭亡。我们上帝不单是教会的元首，他更是万王之王。虽然说这人逃跑也白搭，逃到亚弗城还是灭亡，城墙突然倒塌，把这27,000人全部压死。所以说恶人受审判，跟着恶人混的也要受审判。我们来看哈，这个原文的意思是啊，便哈达躲到这个屋中的屋，就是说屋子里边再往里的那种用来藏身的内室啊，吓得不得了。31节，他的臣仆对他说：“我们听说以色列王都是仁慈的王，现在我们不如腰束麻布，头戴绳索，出去投降以色列王，或他存留王的性命。”我们来看看这些给他出主意的人，非常有意思。这些人非常了解基督教。之前他们说啊，耶和华是山神啊，你看到跟今天这些基督教的言论相似。之后他说什么？他我听说以色列王都是什么仁慈的王，有人说看呐，以色列王都是仁慈的王，听说什么意思啊？弟兄姊妹，他听说的。要说根据这些人所听到的福音，基督教是怎么回事呢？基督教是一个讲爱的宗教，爱仇敌嘛，多元包容嘛。你看亚哈多么的包容，耶洗别这么能做都能包容，多么的包容，以色列当中拜巴利都能包容，多么的包容。所以说这是那个时代亚哈给人留的印象，也是今天基督教给人留的印象，什么傻好骗，比外邦人更弱智啊。弟兄姊妹，在今天教会该给世界留下什么印象呢？世上的盐还是世上的糖啊？什么叫鸡汤教？你们是世上的糖，糖有甜味，让人吃的舒服。后边啊，让我们在我们的腰间束上麻布，什么意思啊？得装作悔改嘛，啊，披麻蒙灰啊，蒙混过关嘛。所以说别的学不会，圣经不会读，就学会人家这披麻蒙灰了啊，要蒙混过关。你看当时那个亚玛利人骗大卫也是用的这招啊，也蒙混头啊，弄上一头灰啊，不过没骗过大卫，但是最后把这个得装成和你一样的人。还要从头上套上绳索，就是套一根绳子啊。这句话原本有这么个意思，就是说就表示那种非常痛苦啊，这种可怜的表情啊。用耶稣的话是故意把脸弄得难看啊， 要装的可怜一点，好骗过基督教世界这些啊讲爱心的人。所以说你看这个那时候那个欧洲引进难民的时候，就是让这些人故意把脸弄得难看，这些难民给骗过去了啊，最终很惨。不太同情吧，看我有多惨。说出去投降以色列王，或许他会存留你的性命。所以这人不是为了认罪悔改，弟兄姊妹，他只是为什么？只为保命好处。今天很多所谓人啊，跑到西方去搞这个政治庇护，有些根本不信耶稣，在装的啊。我们看32到34节哈，于是他们腰束麻布，头套绳索，去见以色列王，说王的仆人便哈达说，求王存留我的性命。耶哈说，他还活着吗？他是我的弟兄。这人留心探出他的口气来，便急忙就着他话说，便哈达是王的弟兄。王说，你们去请他来。便哈达出来见王，王就请他上车。便哈达对王说，我父从你父那里所得的诚意我必归还，你可以在大马色立监事，像我父在撒玛利亚所立的一样。耶哈说，我照此立约放你回去，就与他立约放他去了。我们来看弟兄姊妹，你知道这个今天的基督教，就说那些鸡汤教徒啊，那左派基督徒，他一个特点，在这个时代，包括那西方国家，就是他们擅长什么？擅长把上帝给的一手好牌打成烂牌。啊，明明仇敌都到你手里了，明明你又有武器，又有经济实力，你就是喜欢表演自己那种伪善，表演自己那种啊多言包容、爱仇敌啊，甚至称仇敌为什么？说我的弟兄啊，从来没见他。你看这个亚哈他多么可恶啊！他，你看往后边哈，他后边往列王记后边，那以利亚责备他说：“啊，我的仇敌，你找上我了。”然后他说这个便哈达是我弟兄，爱上帝的所恨的人，恨上帝所爱的人，啊，爱那些敌基督的人，恨自己的弟兄，就这种人。然后你看。你看这个便哈达，这个便哈达束上麻衣，头上戴上绳索，说：“你的仆人便哈达说，求你存留我的性命啊！”这个便哈达也是个能屈能伸的脚，啊，也是不要脸的一个货，能屈能伸，能保命，什么都答应。这两个人真是兄弟，都一样不要脸。你看之前这个亚哈说：“啊，我是便哈达你的仆人。”这现在便哈达说什么？说：“啊，我是你的仆人啊，说你是亚哈的仆人。”两个人都非常无耻，而且这个亚哈不但无耻还下贱，人家没说什么他就贴上去，他说他还活着吗？他是我的弟兄啊！今天的这个基督教急不可耐的贴上去啊，急不可耐去跪舔啊，跪舔这些敌基督的人，甚至说自卑自贱到阴间，爱仇敌呀，多元包容啊，哎，这那个嘴就冲人家屁股就亲上去了。你注意这两个，看一下读经，快点，脱下来，往下，哎，你说这往上拽不行吗？好，往下，好。33节说，这些人留心探出他的口信来，便急忙就着他的话说。好，我们来看，你注意这两个。什么叫这些人探出口信，就是他的话说。这个探出口信原文的意思是占卜、啊、观照、预测的意思。什么意思啊？就是说这些邪乎的人呀、啊，这些邪恶的人，我不说之前是谁，他不是真的悔改，他只是善变，你知道吗？啊，他就是善变。你看今天这贸易战也是。一会儿仇敌，一会儿兄弟，一会儿夫妻，一会儿兄弟，就这个意思。这人赶快抓住这个亚哈的话，亚哈说不是兄弟他啊，对呀，便哈达就是你的兄弟。啊，今天这些共产主义啊，这些什么伊斯兰教徒，包括那些圣战分子，怎么混到西方的？就是这鸡汤教，这些左派啊，多元包容啊，什么人都敢称兄弟。说啊，这就是你兄弟，舔上去了啊！一个要爱上帝的仇敌，一个要钻进来，所以说 这两人一拍即合，最终把教会卖了，把以色列的未来卖了。你要知道，把这个把这亚兰王放回去是什么结果？后来这个便哈达死了，这原班人马还在呀、啊，啊，这个祸害是深远的。所以说今天这些鸡汤教徒他非常有意思啊，他爱上帝的仇敌啊，爱耶洗别，爱便哈达，他恨牧师。今天牧师讲真道，那弟兄在网上传福音，他骂得很。但你说要杀恶人，杀了这恶人，他说啊，你这是恐怖分子啊，你不包容。今天到处都这样的畜生。约翰一书说什么？人若说自己在光明中，你不能恨你的弟兄，你爱你的弟兄。你恨弟兄，你爱那个基督教的仇敌，你这就是行在黑暗里。啊，他说啊，去把他带来。不但带来，还把他请上车，还坐到啊这个国中的首位上啊，坐在恶人的车里。所以说，你看这个美国大选，这民主党现在把那些啊把那黑墨绿都整到国会里去，坐在高位上。这恶人脚趾棍子，包括今天教会也说，没等他认罪，没等他悔改，都请到教会坐到高位了，一同坐在王的车里，什么意思？都是王啊。我们看这个便哈达，便哈达对亚哈说，我父从你父那里所夺的诚意我必归还啊，你可以在大马士革设立，就在街道上设立，像我父在撒玛利亚设立一样。这是干什么？这是在签贸易协议，你知道吧，在街上设立很可能就是做买卖或者是搞其他东西，就说啊，当年我光从你这儿做买，光挣你的钱，现在你也可以到我这儿挣我的钱啊，咱俩签个协议嘛，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嘛啊。最终这亚哈这傻子真签协议了，签完协议说啊，我签好协议了，好，咱好了，然后立约放走。今天的基督教就在干这样的事情，跟上帝的仇敌签约。你明明手中有枪有炮，你有这种好的时机去消灭敌人，你把它放过去了，这就是今天的基督教，弟兄姊妹。你看这一章，你能看到今天的教会，你也能看到今天世界的政治局势，就是这个样子。啊，这个便哈达他真能守约吗？你去看看十五章，他干过什么事情？啊？他一会儿打这边，一会儿打那边，说啊，这个亚撒说，我父曾你父曾与我父立约，我也要你立约啊！现在求你废掉你与以色列人巴沙以色列王巴沙所立的约，使他离开我。这人就不是好东西，他来回挑事儿。啊，35节、36节，有先知的一个门徒奉耶和华的命对他的同伴说：“你打我吧。”那人不肯打他，他就对那人说。你既不听从耶和华的话，你一离开我就必有狮子咬你。那人一离开，果然有狮子把他咬死了。我们来看下面这个故事啊，这个故事非常有意思。我看到有人一读这个故事，光在那笑。其实这个故事很严肃的啊。说先知门徒当中的一个人，可以翻译成先知的子孙，或者说先知的儿子当中的一个，先知的子孙。这个人突然出来了，出来干什么？奉耶和华的命对他的同伴说话，对他的邻舍同伴哈，就是平常都是密友，都是基督徒，都是先知，都是牧师啊，都说话。你注意这里啊，是随便说话吗？奉耶和华的名说话，说什么？你来打我啊！圣经当中从来没这样说，你打我吧。然后那个人怎么样？而他的口气原文是一种命令式加鼓励，就是说非常强烈，说你打我，必须打我。那个人怎么样？不打。那人不打啊。我们往下看哈，你要记住，这个打不是普通的打哈，这个打不是说我上去哎给你戳一下就完，这个打你往后看，指的是照死的打。这个打跟后边那个狮子攻击咬死那个人用的是一个词儿，就说什么意思？就说你照死的打我，你能打都能打我动，你把我。打到不行，谁的命令？耶和华的命令。啊，后边说那个人不肯听从。所以说这里你要看这个事情的本质，这里的本质是什么？奉耶和华的名说话，然后 你不听奉耶和华名所说的话啊。而且这里上帝故意设立这么一幕故事，把这个听命胜于献祭这个事情拉到一个极限。奉耶和华的命让你打我，你也得照实去干啊。这里边人情怎么办？这里边有没有人情？当然有人情啊。这个人为什么不肯打？这人说，哎，你有毛病啊，我打你，你没事吧？咱关系挺好的，不打。所以说后边那个人啊，在人情上妥协了。实际上你也不要说这个人怎么妥协，你今天换成这个时代，别说这样的事妥协，比这更轻的事都妥协了。他就对他说，因为你不听从耶和华的话或者耶和华的声音，说看哪、你离开我必有狮子攻击你。这攻击就是打我那个打。先知宣告了审判，什么审判？你不听道，你不信，你不信上帝的话。什么叫信上帝的话？听了要去行，听了打上去。说你不听行，看哪，你离开我狮子就攻击你。往下看，那个人听不听？还是不听。那个人直接就走了。那你说这人有毛病啊，我怎么碰到这么一个人啊，就走了。然后原文说狮子接着就找上了这个人，击杀了他。这跟上面说你打我那个打是一个词儿。先知如此强调给他机会，他还是不信。所以最终这个人遭到了上帝的审判。弟兄姊妹，你要注意一个问题，你知道什么叫最悲哀？最悲哀的是这些经文在这个时代被基督教和基督徒看成笑话。很多人看这话，哈哈笑得不得了。可能不想想其中的严重性。为什么上帝要把这个故事记载到这点圣经里？我要问你一句，在今天教会当中，是人情重要还是上帝的话重要？是人对人的尊重重要还是上帝的真理重要？啊，上帝说他的原则到一个什么地步？我奉耶和华的名让你打我，你不打狮子就得咬死你。传道人若是故意违背上帝的话，故意宣扬不信的信息，那受更重的审判啊。你看这个故事，你想到哪个故事？列王记上十三章那个老先知狂哄神人那个事情啊，说你喝吧，没事，我也是先知，最后跟着去吃了，吃完喝完，耶和华话临到那个挺坏的老头说，因为你违背耶和华在这吃喝了，你的食神不得入啊，列祖的坟墓，结果半道回去狮子给咬死了。老先知说为什么？因为这个人违背了上帝的命令，所以上帝把他交给狮子咬伤他，应验了耶和华的话。列王记上二章四十二节，这个故事实际上是说给谁的？说给亚哈的。耶和华如此说，你把我定义要灭绝的人放出去，你为了人情，你为了你表演你的爱心啊包容，你把这边哈达放出去，最终结果是什么？你的命替他的命，你以色列人的名替他的名，就是这么厉害，就是这么严重。你说就多大人，说多大点事儿，让上帝至于这么愤怒吗？啊，你让人家打人，人家关系挺好，人家不打你就让人家把狮子咬死，说上帝太不包容了。这个时代这些蠢货太多了啊。你要知道这个故事就是上帝的底线。什么叫上帝的底线？上帝命令你奉耶和华命打，你不打你就得被狮子咬死，别管打谁，打先知不打都得让狮子咬死，让你灭亚哈达不灭，这个便哈达不灭，你的下场一定比这个被狮子咬死的这个先知还惨啊。三十七节，先知门徒又遇见一个人，对他说你打我吧，那人就打他，把他打伤。这也说他又找到一个人，用的语气也是命令式强调说打我啊。说这个人啊学到功课，原文是这个人把他打出青肿了，这个人照死打，最后把他打伤了。然后很奇妙是这个人没死啊。你以为这个人愿打他吗？这个人知不知道这个人是先知啊？王都知道这个人是先知，或者认识他。你说这个人，你要碍于人情，他不敢动这个手啊。说平常关系都挺好，都挺尊重，你让我打他，我下不了这个手。 但是看到上一个人被咬死了，啊，知道了上帝话语的严重性。所以说弟兄姊妹啊，上帝为什么在圣经当中用这种人看似极端甚至不可理喻的方式来教导我们，只有一个，听到，听了就去信，就要在教会当中去执行。所以说弟兄姊妹，在今天这个时代，传真道的牧师、传道人和基督徒啊，会被认为是疯子，就像今天很多人骂我们是吃饱了撑的，啊，因为我们阻止恶人攻击讲台，因为我们阻止人在教会教区贩卖牛羊羔的，所以很多人说我们是疯子，说我们吃饱了撑的。但是唯有听从上帝话语的人，并且去行的人，能够得到存活。在人看来，那个不伸手打人的那是好人啊，有爱心包容啊。在人看来，这个伸手把先知揍个半死人，这是恶人啊。但是上帝看来呢，不信就是罪恶，啊，这个人最后被称义了。弟兄姊妹，这叫因信称义，你懂吗？上半道叫什么？不信就完蛋，就那么简单的事情。鸡汤教徒看不懂这节圣经，为什么？他爱人情利益嘛，他只是当个笑话看。三十八节，他去了就用头巾蒙眼，改换面目，在路旁等候王，啊，然后他接着跑过去了，啊，而是把自己装扮成，换个面目，让亚哈不认出他来。你注意这里的区别，之前让人打人不打事的咬死那个人，啊，还有第二件事，让后面的人打，这人把他打伤了。这个事情是要写进圣经的，是要来留给以色列人，今天留给我们的，表明上帝的原则。接下来找亚哈说这个事情，这个是对亚哈的一种审判，也是对他的责备，更是对他一种审判啊。三九节，王从那里经过，他向王呼叫说，仆人在镇上的时候，有一个人带了一个人来对我说，你看守这人，若把他失了，你的性命必替代他的性命，不然你必交出一他连得银子来。这个人装成一个什么？装成一个在战场上的战士啊，说你的仆人在战场打仗，看呢有人转，有个词啊，原文是看呢有个人转过来带了一个人到我这对我说，你看管这个人，丢了，丢了什么后果？你的命替代他的命。原文是两个丢和缺少啊，强调这个事，就说你别丢啊。上帝把便哈达交在亚哈手里，什么意思啊？抓住他，杀了他啊，丢了，你的命替代他的命，丢了要偿命啊。如果不偿命需要什么？需要原文是需要你称一他连得银子给我。你要注意哈，一他连得银子是34公斤，一他连得银子的价格在当时可以买100个奴隶，100条人的性命。也就是说你把这个人放走，光赔上你的命不行，就像后边所说，你的命替代他的命，你的民替代他的民。你要知道这个事情在上帝眼前多重。这实际上是这个先知讲了一个比喻，讲了一篇道啊。往后看40节，仆人正忙乱之间，那人不见了。以色列人对他说，你自己定妥了，必照这样判断你。原文意思不是说忙乱之间，而是说，哎，我做这事，我干这干那的时候，我一会儿在这一会儿在那的时候，让你跑了。什么意思啊？亚哈已经得到上帝的恩待，上帝已经把便哈达和他的这臣仆交在他的手中，这家伙居然去干别的事情，忙着表演爱心，表演包容，在秀自己好行为，秀包容啊。从前的扫罗不也这么干吗？上帝让他灭亚玛力人，最后他为了秀包容，哎，他把那个亚甲留下来，把那啊看着好的那羔羊留下来，说，哎，我干这干那的时候，然后那人不见了。亚哈说什么？ 就你自己定了你自己的罪，就这事儿你自己承担，是不是？什么意思？弟兄们，这就是亚哈版的你就是那人啊。大卫那时候犯罪，先知给他讲了个比喻，啥？大卫说这人该死啊！你看到这个亚哈也是啊，说这个人就自己承担责任就该死，你就是那人啊，说的就是你。四十一节，他急忙除掉蒙眼的头巾，以色列王就认出他是一个先知。这个先知很可能就是说，在去年给他说话那个先知，很有可能啊，因为王认识他，这人很有名。除掉帕子，王就明白这个比喻的意思了。什么意思啊？圣经的话语揭开了，神的话语解开了，就明白了。就说你呢，啊，也就是说讲的这个比喻，讲的这个不小心放跑人的事，就是说你放走亚哈便哈达这个事情，啊。而且你注意哈，第二十章当中，无论是先知、神人、先知门徒，都没提名字，为什么？这里的经文具有跨时代的应用，可以应用到那个时代，也可以应用到今天的教会当中，啊。四十二节，他对王说：“耶和华如此说，因你将我定义要灭绝的人放去，你的命就必代替他的命，你的民也必代替他的民。”这就是上面的比喻的讲解。啊，而且上帝强调，定你的罪是因为你将我定义要灭绝的人逃走，因为你所谓的爱包容要定你的罪。你要知道弟兄们，什么是上帝定义灭绝的人？就便哈达这样的人，今天来说就教会的搅屎棍子。这个定义灭绝原文是在旧约翻译成永现的物啊，或者说当灭的物，就只是完全毁灭献给神，就像那个时代上帝对亚玛利人的态度一样啊。在今天呢，有教会外部的这些恶人统治者，就今天的东方的共产主义、西方的白族啊、华尔街啊，这些东西都是上帝定义毁灭，还有教会当中搅屎棍子，这人都是上帝定义要灭绝的人。你如果不除去这人，你如果不把这些罪恶铲除啊，你说我要包容他，我要爱他，上帝说你的命替代他的命，你教会的人替代他们的命，就那么简单。这时候又牵扯一个问题，就是老多人跟我讲爱仇敌，爱仇敌还攻击我们。上帝说得很清楚，你愿爱上帝的仇敌可以，你拿你和你家的命换，你不要拿别人的命换嘛。首先在这儿，你可以看到上帝的原则，上帝怎么爱世人，怎么拯救罪人啊？他放过罪人的前提是什么？他替他们死了，他自己付出了代价。你们说，哎呦，拜又包容又爱仇敌，然后对不起，你来付出代价啊，这个你来上去付。所以说上帝的原则是，你想表演爱是吧，自己上啊。今天教会也好，教区也好，有人要包容搅屎棍子，自己买单嘛，别让其他教会其他人替你买单。让别人买单是一种邪教，大家记住哈。所以说你在这里，你看到基督教是什么？上帝赦免人的罪，耶稣替那些被他放过的人死。但是今天这个基督教是什么？我来表达爱心，你们来买单付代价啊。所以说弟兄姊妹，在这里的时候哈，圣经告诉我们，你要记住哈，无论今天你讲爱心啊，讲因信称义，讲得救，讲上帝的爱，首先有个前提，就是上帝的公义。没有上帝的公义，没有律法当中对人的定罪，对上帝律法的这种悔改，就不可能有赦罪的恩典。便哈达没有任何的认罪，便哈达和他臣仆全是诡诈，你这就放了他，你这是不合上帝心意的啊。所以说今天的基督徒信主，不要信傻了，不要违背上帝的公义。 这两天有个我们的弟兄在网上给人传福音，他说你看香港事件啊，有很多这个可怜的人，大多是基督徒啊，被这些黑警逼得自杀。那个弟兄啊，确实感到很难过，他应该把这些恶人全都杀光，从老到少。接下来有一些畜生开始回话了，你这恐怖分子啊，你就要走程序啊，哎呦，你要包容爱啊，要走程序啊。我发现今天基督教这个世界有很多这样的蠢货和恶人。其实我只想说一句话，愿这些啊嘴上全是包容全是爱的人，他们的命去代替恶人的命。那你这人不是爱不是包容吗？来，你上，你来替他们死吧。啊，你既然这么爱包容，无论是教会外包容这些世界上恶人，还是在教会当中非要让我们包容脚趾棍子的，那你来替他，你别让我们替他啊。所以说上帝的这个原则里边，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上帝的公义。在今天来说，无论从政治层面，从世界层面，从战争层面，还是最重要从教会层面，必须要有上帝的公义。没有公义，必谈公义的这样的讲论是可憎的。没有上帝的公义，没有律法当中的公义，就不可能存在爱和包容，都是假的。所以说这场战争本来是一场大的胜利，最后却成了这样的结果。你要思考为什么。亚哈违背了上帝的原则，他破坏了上帝的公义啊。20:43，于是以色列王闷闷不乐地回到撒玛利亚宫，撒玛利亚进了他的宫。这个闷闷不乐是两个词，这两个词几乎是一样的，这两个词就是心里窝火，心情不佳的意思。就是21:4-5，什么闷闷不乐啊，心里忧闷啊。他有没有悔改？他没有悔改，他没有披麻蒙灰，他就觉得这事窝火啊。我包容人咋了？我爱仇敌不行吗？我包容人不行吗？你凭什么说我啊？我不高兴。所以说你看，你又在这里的时候，你看到这个亚哈人的罪恶，亚哈的罪恶也是今天基督教的罪恶。没有公义，光讲爱，光讲包容，什么都能包容，就不能包容真正的牧师，真正的传道人。称便哈达为弟兄，到后边称以利亚为仇敌，这就是今天这个时代的糊涂虫啊！今天时代很多的教会，很多基督徒就被这样的人带到深渊里边。所以说呢，我们要回归真理，回归上帝的公义，以上帝的公义与律法和福音之间这种关系的时候，去讲论上帝的爱、上帝的恩典和上帝的赦罪，这才是从圣经当中来的真理。好，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就到这里，愿神祝福我们，起立祷告。亲爱的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赞美你，主，我们感谢你的恩典，求你与我们同在，求你祝福我们，求你引领我们，愿你借着我们啊，愿你大大使用我们，使我们成为你的金灯台，在世界上宣讲上帝公义的福音、赦罪的福音。愿你与我们同在，我们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